我们还归从谁呢？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0年6月4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的福音堂所传讲的信息。我们还归从谁呢？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604，历时1小时35分钟。那鲁德尔弟兄，对这个来说你有点太大了，那是这边但并不是那边。那我们很高兴今晚再次来到鲁德尔弟兄和他的教会这里。那我这儿有些电扇，你们要有电就行了，所以咱们就像在家里一样。那我坐在外面的车上一直等到要进来的时候，因为我知道那里面很热。那看起来印第安纳州，那我们有冬天，然后有夏天，然后又回到冬天。那所以那今晚我是加倍的高兴和鲁德尔弟兄在这个讲台上。那因为鲁德尔弟兄几乎就像是我自己的一个孩子。那我能记得几年前他爸爸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那后来这孩子出生了，他受了教育，去了神的圣经学校，让他重新开始有点难。那看来好像他怎么样也不想出去，他羞涩害羞的，但是最后他挤出来了，这是他挤出去的果子。那我自己认为鲁德尔弟兄还只是开始，那这只是开始，那很难说这人会长到什么程度。我希望他能遮盖这里的茂密树林，好像那我在外面跟人说，那是马克伊根弟兄，几年前我常在这里打松鼠，那这些东西怎么接管看来好像文明接管。如果这个地方继续在这附近发展，我们就没有一个地方打松鼠或打兔子了。那这是好像那几年前在上面我长大的这个老地方，你得走上一里路才能到邻居那里。那现在你都不能开后门往外泼水了，否则就泼到人家门里去了，大家都挤到一块儿。那来到这里正好，我不会留你们很久。那不久前罗德尔弟兄请我来这个教会，那为病人祷告。那我想像这样的一件事对一个年轻人来说，那当我们来为病人祷告时，尤其是当我们的主将他的荣耀显给我们看，那将给这个年轻的教会加添力量。那我在这里看见一些从本堂来的朋友，那几个理事等等，那现在这些他们许多人见过主医治病人。那只要今晚他为我们做这事儿，在他的荣耀中出现，就会加添人们的信心，那将给他们一个盼望，那将帮助鲁德尔弟兄，因为鲁德尔弟兄决定传讲全备的福音。那他若不讲，我会对他失望的，我确信主会做的。那这样他就会持守住他。可能像这样的这些小聚会，我们一些老传道人那里知道，那能进来，那想帮助那些在外面的年轻人。那对于本堂教会的人，我明天会下来但我只是那我在这里不会有什么时间，那直到8月15日，那是一场聚会接着一场聚会，所以我或许会来参加主日学，但不是讲道。那大约一个小时前听到我们的牧师那位弟兄的嫂子那今天埋葬了，那我很难过。我不知道这会堂是否知道这事，我想那位弟兄不在这里，我说话之前到处看过了。那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要去送花圈去那儿我不知道，我只是刚刚才知道。那比利告诉我，有人告诉他那位弟兄的嫂子今天埋葬了。那听到这事儿当然是很难过，他是我的远房姻亲，那我听到他的去世很难过。那我的另外两位朋友今晚就躺在那里，戴夫莱特还有汉森先生，那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病了，他们俩都死在医院里，那我想是昨天和今早。那所以这要表明一件事，我们在这里不会太久了，我们正沿着路线行走，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谁要从上面的卡架上抽出我们的号码，我们就得交账了。但今晚我们进来聚会时，我知道很热，那非常的热，但让我们记住，我们来这里要尽我们所能 向神表明我们真诚，我们爱他，我们要这里每一个不爱他的人今晚都能够爱上他，所有不相信他的人，我们要你们今晚全心的相信他，使这场聚会能为这个教会留下历史的印记，让你们能回顾并指着这个时候说，那天晚上主临到了我，为我做了什么什么事。现在在我们打开圣经来读这道之前，你们后面的能听得清楚吗？在后面的，那我想知道你们这边的能听清楚吗？那边的清楚吗？那我没有看到很多人点头啊，这个怎么样？更好点吗？好的，那我们就这样调一下。那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那我想知道在这个严肃的时刻，那这里有人想要借着举手在祷告中被纪念吗？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个人，他看见并且知道。我们仁慈的天父，我们敬畏地来到你的同在中，不但我们的头低下，我们的心也俯伏，因为我们晓得在你的道中写着，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确信你现在就在这里，伟大的圣灵运行在这小小的房子里，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今晚的聚会，祝福这个小教会和他的牧师以及所有的同工、所有的成员，愿他不断的成长，直到的成为神国的一座灯塔，吸引人们从远近来访问，要看主的作为。愿他就像古时的圣殿，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许多伟大的事情发生。无论在哪里，我们奉他的名聚会，那就是聚会的场所，是主的殿。我们祈求你今晚荣耀你的仆人们，和我们向你所做的祷告以及我们所唱的歌，祝福这道。主啊，当他出去时，愿他落在肥沃的土地上。主啊，在这个时刻我们祈求你从人们的心里拔掉一切绿色的荆棘，一切的毒根和一切的不信，使这道能落在肥沃的土壤里，给这些人结出丰硕的果实来。祝福所有举手的人，那你看见了他们并且知道他们的需要，父啊，应允我们这些事，我们奉你圣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晚你们有圣经的，我希望你跟我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让我们从第66节读起，读几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六章66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确信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要取一个题目，我要给他起个题目，我们还归从谁呢？你知道今天的人们就像那个时候的人一样，人们走来走去却不知道他们往哪里去，似乎他们也不在乎，就是随便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就像是在寻求宴乐的人，那他就好像在伊甸园里离开神的时候一样，被留下来独自的漂流。 他根本不在乎神，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有点疯狂的享乐，他的想法上没有改变多少，他的主意上没有改变多少，他仍然要无花果树叶的宗教，你知道，他想让他来遮盖自己，他走开或多或少，那好像我所说的，或多或少像个满足，那自我满足的人，如果那个词儿听起来有道理的话，他使自己相信他已经满足了，然而在他的魂里边，他知道自己错了，他知道人所做的任何事从一开始就被污染了，他不能再救自己，他可以绑上鞋带跳到月亮上，他做不到，他企图这么做，那就像豹子企图舔掉自己的斑点一样，他只是把自己的罪显得更清楚，但他仍然不想听，只是四处的游荡。但是那天彼得却可以像我们今晚许多人一样来回答，他发现了一些不同的事情，他遇见了耶稣，他知道有一些不只是游荡的东西，任何遇见过耶稣的人绝不想再游荡，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就有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再也不一样。那这位彼得遇见了耶稣，他发现耶稣里面的东西跟其他的任何人都不一样，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耶稣的，他在耶稣里面发现了伟大的东西，使得他回答这个问题，主啊，我们还归从谁？耶稣说呢，如果你们要跟另外70个人走，那你们随便了，就管往前走吧。彼得说，我们要去哪儿呢？我们还能归从谁呢？因为唯独你有永生之道，除了他没有人有永生之道。彼得跟他在一起够久了，他看见了他从神来的神迹奇事和异能，知道那是真理，是他才有永生之道。爸爸的，我们也跟他在一起有足够长的时间，从而认出来唯独他有永生之道。那耶稣有什么东西是跟其他任何的人都不一样的？为什么他跟拉比不一样的？拉比是一个祭司，那他是一个教师，一个学者，那在世界的教育上来说，他远超过耶稣。我没有耶稣上学或从人那里学习什么的记录，他不需要这些，他是神的儿子，从天上启示他要做什么。这个天上的启示带给门徒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彼得说，我们去谁那里能找到这个呢？这就跟今晚一样的真实，如果我们不去他那里，我们还去哪里去寻找呢？那我写在了这里的一张纸上，那有七个理由或七件的事儿，是我们必须到耶稣那里去的理由。在下面的20或30分钟，那我想讲一讲那七件的事儿，那然后我们为病人祷告。为什么耶稣到底拥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呢？为什么他是唯一的那一位呢？第一件事，耶稣说，我就是道路。那只有一个天国，一位神，一条去那里的路，没有很多的路，只有一条去那里的路。耶稣说，我就是那条路。那我们试图造出其他的路，我们试图说有别的路，我们有教条的路，我们试图跟随那教条，我们许多在教会里的人，我们有某种我们要遵守的教条， 无花果树叶遮盖可能是好的，但如果你要去天国，你必须借着耶稣去，因为他是道路，没有别的路让我们可以去天国的，只有借着耶稣。我们有我们称之为宗派的路。那今天你问一个人，你是基督徒吗？啊，我是卫理公会的。你是基督徒吗？我是浸信会的，我是长老会的，五旬节派的，拿撒勒派的，拿撒勒派的等等的东西，那没有回答问题。要做基督徒，你就必须在基督里。你进入基督里只有一条路，那不是借着教条，也不是借着教会，而是借着圣灵的洗。我们必须要重生，当我们重生了，我们就在基督里。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就在道路里，因为他就是道路。一次圣经里有一个人，是耶稣在他著名的比喻中讲到的。他说有一个妇人，为他要举行婚宴的儿子摆设筵席，他邀请人来赴宴。那筵席准备好了，一切都准备妥当，所有的客人都就坐了，在桌子边发现了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人。那很多读过圣经的人都对这段经文非常的熟悉。那王就对这个人说，说朋友，你到这里来为什么不穿礼服呢？那问了这个问题，你来为什么不穿礼服呢？那你注意到没有，圣经说他无言可答，他没有借口。那我有幸到过东方的许多地方，见过东方的婚礼，他们没有改变，几千年来风俗还是一样的。那当要举行一个婚宴时，为了尊重每个人，新郎为所有来的人预备了礼服，因为他的朋友包括穷人、富人和普通人，但他所邀请的每个人都得到了一张请帖，这请帖上有新郎的名字。客人拿着请帖来到门口，那看门的站在门口，他有许多的礼服。因此一个穿得非常华丽的人上来，看门的给他穿上一件普通的礼服，下一个上来的人是普通人，那他穿的不是太差，但他得到了跟富人一样的礼服。接着再下一个人上来，那毫无疑问，那被邀请来赴宴的人为了尊重他的朋友，都洗净了衣服，做了很多来准备自己，但他所做的只是突然。我们也是这样，没有什么事是我们能做的，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预备的救恩，不是靠我们能做什么，或者我们能做多少好事，那这是好的，丝毫不是反对的。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穷人得到了富人和其他人所得到的同样的礼服。那后来当他们坐在桌子上时，所有人都很相像。那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无言可答，因为他是从窗户上爬进来的，或从侧门进来的，或从为他预备的路以外的路进来的。他错过了礼服。在审判的日子也是这样，有其他的路，有教会的路，有教条的路，有不同的路，但耶稣说我就是那道路。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我是通往羊圈的门。人们今天就像那个时候一样，他们拒绝接受那条路，他们要自己的路，他们认为那一样好。不久前我相信是在路易斯维尔，有一个年轻人，他的一只耳朵有问题， 那瞧他去看医生，医生给他看了几个星期的病，那他变得更糟了。那最后医生说，我必须送你到一位专家那里。那专家诊断了病情，那是个了不起的一个医学的名字，我想我不知道。那我能说出来，我就得把它写出来。他练习一个小时来拼写。那然后当我拼或说的时候，你还是不知道我说什么，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不知道的是什么。但在耳朵上的问题会夺去他的性命的。专家说，那病情已经到了晚期了。那除了住在圣路易斯的某一个人，那一位医生以外，我不知道还会有谁能给这病做彻底的诊断，那看这是不是事实。那这个男孩很快去到圣路易斯，那这位医生已经退休去新奥尔良了。那这是南方人，所以他回到新奥尔良了。那这男孩很快搭上飞机赶到新奥尔良，老医生看了看说，他们诊断对了，孩子到了晚期了。年轻人说，医生，你愿意给我做手术吗？他说，不，孩子，我做不了了，我的手不够稳了。他说，我知道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能够做这手术的。他说，那个人在纽约城，在纽约市，那启程去欧洲度六个月的假期去了。那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找到他，但即使找到他了，他愿不愿意做这手术还是问题。他是我所晓得的唯一知道这罕见疾病的人，他能够做这手术，那你等不了了，你在六个月内就会死了。那年轻人说，打电话呼他或做点事吧，我不想死，无论如何要找到他。最后他们找到了那个医生，他答应来做这手术。那这个年轻人跟老医生谈话时，医生告诉他他的病是什么，那只有一个人能做这手术。他看那位老医生不像一些人看传道人那样，那传道人告诉他说，耶稣是唯一得救的道路。年轻人没有看医生说，这话非常好，医生，我确实欣赏你的言论，那我下次再回来时听你再讲。那人们就是这样接受基督的信仰的。那巴不得你能够意识到，拒绝那条路就是死亡。那就是为什么彼得说，我们还归从谁呢？因为唯有你有永生，你是唯一的那一位，是神所制定的唯一的道路，那是永生。那我们必须记住，他是道路。如果你在基督里，你是借着生在基督里而进到基督里的。那光告诉人们一条道路以及什么是路是没有用的，除非你告诉他们怎么进去。那你生在基督里，你成了他的一部分。当你生在神的国里时，你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或一个新的创造，你成了基督的一部分。当我生在伯拉罕家时，借着出生我成了一位伯拉罕，那就是你成为基督一部分的方式和你进入这道路的方式，借着新生。没错，那是你进入这条路的唯一的方式。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听很长的时间，但下一件事，它是真理，除了它没有东西或没有其他人是有真理的。哦，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了宗教，他们到处去说，瞧，我们是真理，我们有真理。他们去了一个教会，他们说我们有真理。那去另一个教会，他们说我们的教条，我们得到了真理。我们再去另一个教会，我们有以前的教理问答，我们有了真理。耶稣说他是真理，所以你不可能有真理，直到你有了耶稣才有。你如何得到他的？借着重生。但如果你没有耶稣，就不可能有真理，你不可能在道路上，直到你在耶稣里才行。你如何进入在里面的？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这样你就在耶稣里，这样你就在道路上了，这样你就在真理里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另外第三件事，那耶稣是，那我们要讲到的是，他是唯一存在的光。没错，哦，我们想要与那不同，但那是真的。耶稣是唯一存在的光。 我是拉塞尔派的，是门徒会的，不管你可能是什么，那是虚假的光。你可能在拉塞尔会教会中，你可能在门徒教会中或别的教会中，但如果你没有进入耶稣中，你就不在光里，你仍然在黑暗里。你没有光，直到你来到他那里，因为他是道路、真理和光，是到神那里去的唯一的道路。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你去不了神那里，你去不了天国，你必须进到道路中，而耶稣就是那道路，他是唯一存在的真理，他是唯一的光，唯一的真光，唯一彰显的真光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有摩门教的光，有卫理公会的光，有浸信会的光，有五旬节派的光，我们有各种的光，但耶稣是真正的光，他是唯一的光。我们是儿女，如果我们重生了，我们就是白昼之子。世界之子行在黑暗里，他们行在夜里，他们爱黑暗。圣经说世人不爱光，倒爱黑暗，因为光显明他们的行为。太阳一出来，黑暗王国里在夜间爬行的各种的老蜥蜴、臭虫啊，还有各种的昆虫，都要躲到魔王的东西下面去了。当福音的光开始照耀时，也是这样，一切邪恶的行为都企图爬到一些东西下面去。哦，他们说我们有了光，因为我们生活在夜里。如果你行在夜间的光中，你就是在人造的光下面。只有唯一的真正日光，那就是太阳的光；只有唯一的基督徒的真光，那就是神儿子的光，那是唯一的真光。是的，在它里面是生命，正如阳光带来生命，所有植物的生命都靠阳光生长出来。那去年，那不管冬天有多冷，但当太阳开始沐浴大地，发生了什么？新生命就长出来了。我跟一个人谈话，那边的伍德先生，那我们在南方的肯塔基州，我遇见一个人，那他应当是个不信的人，我听说他刚去世。那伍德先生上去问他，我们能否在他的地盘打松鼠？他说当然你可以打松鼠，班克斯去吧。伍德说我带了我牧师来。他说班克斯，你不会是下贱到这种地步，走到哪都得带个传道人吧？那他说我下了车走过去，那里有棵苹果树，他和另一个老先生坐在树下，那所以我拿起一个苹果吃起来。他跟我谈话，那我介绍那伍德弟兄向他介绍说认识一下我的牧师吧。我说你好先生。那我们谈了一会儿，他开始谈起那他从来不去教会，那他不知道他错过了什么。那我说你错过了太多了。我让他谈一会儿，那不久他说你知道有一个传道人来到这里的门徒会或是上到这边的阿克顿一座小城的卫理公会营地，那位传道人以前从未到过这个地区。那一天晚上他在上面讲道，那三个晚上的聚会，他回头向下看着人群，看到一个妇人坐在那儿，就跟他说他正在被住在山上快要死于癌症的姐姐祷告。他说你笔记本里有一块手帕，拿那块手帕放在妇人身上，他就必得医治。他说那天早上妻子和我上去那里，我们得用床单来抬那位老妇人，他已经两年多没有起床了，那胃癌，他的胃甚至都不能装水。那又说那姐妹从聚会中起来，那天晚上离开上了山，把手帕放在夫人身上，他说第二天早上他就煮鸡蛋和咸肉做早饭吃了。他说他还在上面，那是三四年前，他仍然很好。他说那如果他再来这个地区，我要去听他讲道，因为他带来了一样东西，使他看起来不只是读一堆的话，他介绍的一件仍然活着是活的东西。他怎么知道夫人住在山上呢？我朝我的弟兄看去摇了摇头。我站在那儿，身上满了泥巴和松鼠的血以及因打猎沾着的东西，他一点也不知道是我在上面讲道。所以那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那坐在那儿， 我说，先生，你是说如果你能看到像神的东西，神行超自然的事儿？哦，是的。他说那会是我相信的。我说是的，先生。我说这棵苹果树多大了？他说30多年了。那么5年我把它种在那里。我说每年他都结苹果吗？他说是的。我现在只是8月中旬，我们还没有一点霜或寒潮。我说除了火热的夏天，我们这还没有别的天气。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那些叶子正在从树上落下来？他说树浆正在回到土里。我说如果树浆不下去，那棵树在冬天就会死。没错，树浆留在树里，冬天就会扼杀的。树浆必须下到树根藏起来。我说你来告诉我，什么使这个树浆呢？现在是8月中旬，是什么智慧把树浆送入到树根中度过冬天，第二年春天又回来为你结出另一批的苹果？那我就告诉你，是同样的灵对我说，去告诉我那位妇人，把手帕放在他身上，那是同一位神。他说你不是那位传道人吧？我说不，先生，我是。我说你看，你在聚会中仰望一件事出现，那神就在你身边的每个地方，你只是没有看见而已。观察自然界。那一些人可能拒绝行在阳光中。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说、太阳从来没有发光，不，先生，我不相信，跑进地下室中，那会怎么样呢？他说只有当天黑了我才出来。他拒绝太阳的帮助。假如果他那么做，那就是他自己的愚蠢。就是这样，太阳在发光，有人走到窗子边大喊，出来约翰，太阳在发光了。我不相信那种胡说八道。哦，那是狂热。那他肯定错过了太阳的温暖，他肯定错过了阳光所赐的生命，他肯定错过了阳光所展现的美丽和他所带来的生命。一个男人或女人想要借着教条去天国，想要借着没有耶稣的教会去天国，也是这样。你不能这么做，他就是道路、真理和光。正如太阳带来一切植物的生命一样，肯定神儿子带来永生，唯独他有永生。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到他那里去。我们借着一个教会就会错过的，我们要借着一个教条就会错过的，我们只能到他那里找到永生，只有他。彼得说你是唯一拥有他的那一位，那就是我们来这里寻找他的原因，我们来你这里来领受他。那你观察光，当那个阳光开始照耀时，瞧地里的种子，地里的种子是不可能不生长的，它自己也控制不了。你在路上铺一条人行道，浇上混凝土，那是混凝土有4英尺宽，你让阳光照耀，草就长出来。哪里草最多呢？就在混凝土的边缘。怎么回事？是那些的草根，你无法把生命向太阳隐藏。那个太阳开始照耀，若不要，那些草根会蜿蜒而行100码，他们也要长出来的。那是在人行道下面的草，是在那下面的草，光在照耀，光照耀时生命就出现了。当神的儿子照耀在人的心上，永恒的生命就出现了。我就是道路、真理和光。有三个我们应当归从的理由，第四个是耶稣是唯一安全与稳固的根基，任何东西都必须在其上建造。没错，它是能在其上建造的唯一根基，其他一切的根基都是流沙。我站在基督坚固的磐石上，其他一切的地方都是流沙。许多人在财富上建造，他们努力工作，看看自己能赚多少钱。他们说如果我花不完，我的孩子可以在我以后花，那又怎么样呢？把他引向了奴隶，你成了钱财的奴隶。许多人可能不知道，那你那么做不需要是百万富翁，你只要贪爱钱财，就跟百万富翁一样有罪。瞧，地狱里的吝啬鬼跟百万富翁一样多，因为他是你对神所赐给你的东西的态度。那如果你在钱财上建造，他就会倒塌的。那这个美国正在一种伟大的东西上建造， 他在名望的根基上建造。年轻的姑娘，年轻的男孩，他们看电视明星，电影明星想要举止像他们，穿着像他们，模仿他们，那带来什么呢？走向混乱，毁灭的生命，那是审判时要被焚烧的草渣。耶稣是唯一的根基，唯一安全的根基，那就是我们应当归从他的理由。其他任何人都没有那个根基，财富没有，名望没有。今天我们有那么多建筑物的根基，好，我们只要我们美国人们礼拜天什么也不能做，那他们要盖篱笆，他们要做这做那，你在做什么？你晓得你所建造的很快就要被炸得粉碎吗？那个根基根本就是碎沙子。我们许多人在教育上建造，教师都不愿去学校了，我们谈论这没问题，只要把学校放在合理的位置上，那就没有问题，但它永远不能代替基督。是的，先生。那我们连教师也没有，我们的青少年太粗鲁了，以致人们根本不想教他们。那像什么小奥斯瓦要小奥斯瓦德和莱斯，那他们所有的人，他们会把教师赶出学校，他们会提出抗议，他们会罢课，他们会关闭学校。我不会谴责他们，要说我也不想当教师的，但我们是在谈教育。那教育是好的，我们不要一群文盲，但我们要合理的看待教育。但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想要教育我们的讲台，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毁掉了道路。基督是根基和那条路。当把教育放在教育是好的，那听着，许多时候教育引向鬼魔的教育，那个鬼魔的教育领你成为一个万事通，当你到了那个地步，你就成了不信者，否认基督。所以你不能在教育的根基上建造，我们也不能在政治势力上建造。你说可是啊，我太感性，我是民主党，我是共和党，我是两个党都腐烂了，只有一个根基在基督上建造。除了耶稣基督，这个国家不需要建造在其他任何的根基上。是的，没有立别的根基，也没有别的根基你能够去到天国的。除了耶稣基督的根基，别的根基没有一个是稳固的。不久前在纽约，我跟一位传道人朋友坐车，我说哦，那个了不起的建筑物，哦，我说那可能有五六十层，哦，那是个巨大的地方，它太漂亮。我说可是里边没有一个人。我说是的，将来也不会有的。我说怎么回事？他给我评估了一下那栋房子大约花了多少钱，要花好几百万建那栋楼。他说瞧，我说那为什么没有人搬进去呢？他说房子差不多完工了，那所有的外墙都粉刷了等等。他说但他们发现那个根基不对，它是立在某种的造石上，不是在真正的石头上，因此房子报废了。他说他只能用来干一件事，就是让承包商爬上楼顶跳下去自杀。不管外表怎么好看，除了耶稣基督的根基，其他的根基没有一个是安全的。它是可以在其上建造的真正根基。墨西哥城，一座美丽的城市。两年前我在那里有个死去的小婴孩，那不久前我在这城里扶起一个人，他醉得太厉害了，我把他扶起来。那他说一次我看见你站着，不是牧师或别的什么，他说他是天主教徒，他说让一个死去的女孩复活了，他说我一直都很尊重你。我说你认识耶稣吗？他说我是天主教徒。我说我从未问你属于哪个教会。我说你知道耶稣吗？我刚才想这位天主教徒夫人的故事。那天早上九点他站在外面，手里抱着一个死婴，一直到晚上十点半，下着倾盆大雨。主怎么让那个小婴孩复活了？我不让他们宣布这事，直到医生宣告说婴孩死了，宣告婴孩那天早上九点死了，而这是那天晚上十点半。那据我所知小婴孩今天还活着。那在那座城市，那是座美丽的城市，但是建筑物都开始塌陷了，因为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让现代的建筑师把那个房子弄得漂亮光滑。那我怀疑世界上有哪个地方能在美丽上能胜过他们的，但他们没有下到足够深去找到的磐石。朋友，那就是今天我们教会的问题所在。 那就是浸信会、卫理会、长老会、五旬节派和拿撒勒派的问题所在。作为个人，我们必须挖掘，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教会。我们必须自己挖掘，直到我们挖到那块磐石。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它是唯一真正的根基。确认。另外一件事，那第五件我必须说的是，它是唯一成功、安全的快乐和平安。那是我们归从它的一个理由。啊，我知道你可以笑得像个白痴，或从这里出去像某个电影明星讲的笑话，或啊什么笑得死去活来，或者某个人他可能喝多了酒笑起来好像是疯子，但那个并不能够给你带来平安。没有其他的平安和快乐能像归从耶稣基督这样的快乐。我看见人们假装，我看见年轻妇人想要穿上新的长袍，把自己全身刷干净，举止好像他们快乐。他们并不快乐，他们只是在造一个画的火，你不能靠画的火取暖。你看见年轻男人想要认为自己的肌肉如此强壮，甚至你可以往上钉钉子也伤不了他，到砍在他身上刀刃都会弯的，但你给了几年他就变老了，起皱纹了。在耶稣以外没有永恒的快乐。看这儿，就算今晚你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完全的健康，你所有的家人也完全健康，你身边的每个人，那妈妈不在这里那会怎么样？你怎么知道你爸爸不是快死了呢？你怎么知道你的一个孩子几分钟前离开这里没有被杀死呢？你怎么知道不会有别的事情发生呢？你怎么知道今晚你能走出这房子呢？你可能心脏病发作倒下，你不知道。所以在基督以外没有永恒的快乐，那是我必须归从他的原因。你可以喝酒，你可以享乐，你可以有世上的事，但他们不是成功的快乐。没有东西能像他那样赐人平安。他赐人平安。哦，你说我有平安，如果你得到了真正的平安，你就应该得到耶稣。如果你没有得到耶稣，你甚至不知道平安是什么，直到你归从了他。我见过人们，军王、当权者、大人物、运动员、电影明星等等的这些人，他们不平安。看看他们，观察他们的眼睛几分钟，他们都是神经过敏。瞧，在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女人，没有一个孩子，没有一个人能有平安的。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只要不像世人所赐给你的平安，但它有永恒的平安，安息的平安。如果你活着，如果你死了，不管下雨还是太阳照耀，无论怎么样，你总是有平安的。我喜欢萨克林弟兄所唱的那个古诗，这个很强壮的弟兄唱到，他说我得到了像河流一样的平安，我得到了像河流一样的平安。哦，没错，当你得到了平安，你就得到了基督，基督是你的平安。所以那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去基督那里找平安。那另外一件事，我想为第六件事来说的，我想作为第六件事来说的，是的，第六件事，它是唯一持久的成就。告诉我，在基督耶稣以外你能取得什么东西？你能取得的什么是永恒的呢？营造一个好的家庭，得到100万美元，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女人，走在街上的最强壮的男人，赢得世界纪录的职业拳击手，不管你想当什么，看看你会不会起皱纹死了。没错，只需要一些阳光就能够做到。所以唯一永恒存在的成就就是耶稣基督。如果那是我们所能取得的最大和最好的成就，那就让我们把那个当做我们的成就，让我们确信我们得到了它。你可能是个传道人，你可能是个牧师，你可能是个执事，你可能是个教会成员，但如果在你的成就中有他，那你可能取得了成就，说我不会停止直到我成为一个传道人，我不会停止直到我成为一名执事，我不会停止直到我成为一名教会成员。那些事是好的可敬的，但听着弟兄，缺了耶稣基督你不要停下来，不然你就没有永恒的成就。因为你的牧师，你的牧师工作很快就会消失的，你作为一个执事的工作很快就会过去的，你的教会成员资格在不久的将来会从人们的头脑里消失。但如果你得到了耶稣基督，那你就有了永生，就永远不会死亡。那最后，那我要说这一点，那这是我们应当归从耶稣的另一个原因，他是唯一能把你接走的人。我对此太高兴了。哦，那时我感到兴奋，他是唯一能把你接走的。是的，先生，我要告诉你，你明早去商店，那或星期早上 因为明天是星期日，你去药店买一种能把你变得如此圣洁，甚至能将你从坟墓接到荣耀里的药，叫医生给你做个手术，把你从坟墓里转变到荣耀里。你很精明，受过教育，以致你知道如何建造另一座巴别塔，它的结局也是一样的。找找看，你想要找其他的路去找吧，只有那些在基督里的，现在将他们与他一同带来，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使我们被接升天，从地上去到荣耀里，只有他能把我们接走。被接升天只有这一条路，你买不到，你不能靠着劳力得着，你必须接受它，它是给你的礼物，神把你接上天。你下去买一些药，能把你从一个老男人或妇人变回一个年轻男人或女人吗？查一下你能不能买得到，你永远买不到，它永远不会存在于医药领域，在耶稣基督以外它永远不会存在于任何的地方。但他这么说，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接他上去，把他带进荣耀里。这地上的帐篷若被拆毁了，我们还有一个在等着我们。被接升天，换了一个房子，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他是唯一拥有永生的那一位，他是唯一拥有快乐的那一位。我也可以这么说，他是唯一你能见到他的地方，就是在他里面。你能明白他的唯一的地方，是当你进入他里面的时候，你必须进入他里面才能够明白的。如果你不进入它里面，你就只是在徘徊，到处碰壁，你只能猜测，你会那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谜团，你永远明白不了。那就是为什么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说，瞧这个人是个别西卜，那这人是这个那个等等，他们从来没有归从他，他们从来没有把他当作道路来接受，他们没有把他当作真理，当作光，当作根基，当作首先的幕后的阿拉法俄梅伽，还有他所示的这一切来接受的。他是一切的一切，那就是他们不能明白他的原因。当他们看到他，腓力上来过去找到拿单叶，把他带来。拿单叶走到耶稣面前，耶稣看见他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呢？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传道人和祭司们站在周围，他们说这个人是别西卜，他里面有个魔鬼，他是算命的。耶稣说，你们说这话干犯我，我赦免你们，但有一天圣灵要来做同样的事，一句干犯他的话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你怎么能，他说，你们怎能定我的罪呢？你们自己的律法说你们是神，如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我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怎能定我的罪呢？你们若认识我的父也必认识我。没错，他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如果不接受基督，就没有人能够明白神的。你不能明白神的医治，像有人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一个小牧师可能传讲这个，你们一些人可能会摇头说，啊，我不相信那个。行，你不适合相信的，只要凭信心接受的，然后你就会看见。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那是世界的秩序，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你们只信徒，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去了又要再来与你们同在。尼格尼姆问这个问题，我怎么能重生呢？我是个老人，再进母腹吗？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那里的翻译其实是明白，明白神的国，神的国在你里面，所以实际上你看不见的，你只能看到它运行，但你能明白它的唯一方式是你必须重生。要重生，你就必须被神的灵充满，这样你就在基督里了。当你在基督里写下圣经，彰显基督的圣灵就在你里边认出了自己。阿们。 那就是为什么你必须归从他，那就是今天美国的问题所在。这些聚会已经从东西南北席卷了全国，那就是原子弹架在那边瞄准这个国家的原因，那就是毁灭近了的原因。因为神的工作已经彰显，人们却不接受他而走开了，因为他们不要他，他们以他为耻。哦，他们不以自己的教会为耻，他们不以自己的宗教为耻，但他们以耶稣基督为耻。使徒们离开自己的教会，在五旬节领受了圣灵的洗，使得他们摇摇晃晃，好像醉酒的人，说别国的话，举止失常，出去医治病人等等。他们被称作一群没有学问的小民，圣经说他们既无知又没有学问，但他们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因为他们像耶稣一样行事。他们知道他的生命在他们里面，因为他们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四节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就是这样，那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必须归从基督。我相信基督很快就要来了，我相信我们就在路的尽头了，我相信国家在分裂，我相信末日近了。我知道他是，坦白的说，我绝对知道他近了。我要进一步说，我相信他，我知道他。我们就在路的尽头了，只是还有多少天，还有多少年或星期，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连耶稣也不知道。他说只有神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时刻会发生，但我知道他很快了，因为这些是他再来之前应当发生的事。我在基督外面的朋友，让我今晚劝你，如果你要稳固的根基，道路、真理、光，那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被他的灵充满，这样当他的灵运行时，你就会知道他的灵。这就是那些人的问题所在，他们看见了他，井边的妇人，他对神的认识比那时代一半的传道人更多。瞧他一看见耶稣，耶稣外表好像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只是一个普通人。耶稣对他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妇人说，瞧你们犹太人那样求撒玛利亚人是不合理的。他说，但你若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你就早求我给你水喝了，我也必给你水，你就不必来这里取水了。他继续跟妇人说话，直到辨别出他的灵，给他说出了他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是什么问题，我们每个人相信他是个淫妇，他有五个丈夫，正跟第六个同居。所以他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五个，现在与你同居的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不错。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他必以这种方式向我们显明了自己，我们知道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他做了什么呢？他已经接受了，当启示临到他时，他就接受了。他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他接受了启示，就是这样。然而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转过身来说，他是别西卜，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他们的宗教，他们有一个根基，他们有一条道路，他们有一条路，圣经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所以不要接受似乎正确的路来归从基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被圣灵充满，这样的圣灵开始在你们中间运行时，你就会认出他。得医治就是这样，知道医治者是谁，耶稣基督是医治者。如果今晚他来这里医治你，你他会怎么做呢？他会以他从前行事的方式行事的。一个妇人挤进人群中，摸了他的衣服，他转过身来说，谁摸我？大家都站住，他周围观看，直到找到了他。他告诉妇人他有血漏，说你的信心救了你。那是昨日的耶稣，那是今日的耶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不能相信那个直到你接受基督在你心里，然后他就亲自见证那是他。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就是得到他的方式，就是要接受他。我们现在应该接受他的七个理由。我们不能归从别的，只有归从你。你不能去教会得到那个，我不知道你能去哪个宗派得到他。我丝毫不是反对宗派，但许多人认为只要他们属于一个教会，他们只要这么做就够了。你必须归从耶稣，他是道路，教会不是；他是真理，教会不是；他是光，不是教会；他是根基，我们的教会不是根基；他是永恒的快乐，永生唯一持久的成就，唯一的改变，认识神的唯一道路，明白启示的唯一道路，得医治的唯一道路，就是来归从他。 你必须归从他，认出他，相信他。那你说，但是巴拿弟兄，我从未看见那样的事发生过。好的，我希望你看见，我希望你看见的事。聚会现在就要开始，我要你们这里想要寻找他、认识他的人，祷告来认识他。如果他的灵来了，聚会中多少人想要认识他，好让你能认出他的，请举手说，我想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认识他，好让我认出他。谢谢你们。你要怎么认出他？因为他要做他在地上时所做的同样的事。那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他怎么说呢？耶稣经过比士大池，那里有一大群残疾和扭曲的人，耶稣走过那两千多人，走过他们，他看见一个人躺在草床上。你们都知道，行，他以前见过这人，这些年他一直在那里。他说他不是残疾，他能走路。耶稣说，你要痊愈吗？他说，没有人把我放在水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抢在我前面，走得更快，先下去了。他说，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拿起褥子他走了，他走开了，把他们留在那里。那里听起来不是很好是吧？但那是耶稣。那么为什么？那如果你要读另一节第十九节，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做。他们问他的时候，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你看到了吗？我父怎样做事，我也怎样做事。换句话说，父先给我一个意象，我看见他告诉我做什么，我只说他告诉我要说的事，我只做他告诉我要做的事。瞧，那是根基，那是真理，那是道路，那是光。哈利路亚，那是耶稣。你说我从未看见过。我说这点作为结束。几个星期前在佛罗里达靠近墨西哥湾，那在那里的什么地方，就是在佛罗里达群岛的什么地方，有一位医生呢，我想试着下去钓鱼。那他雇了一位老向导，据说是个很好的向导，那知道如何领他在海里进出。老向导坐进小船里，把船撑开，用桨划了一点，等了一会儿，当时还没有天亮，那人开始感到那些怪异的风从清晨的海面上刮起，那旋转着。他说，嘿，他开始想，我们正飘到海里去了，潮汐把我们卷出去了。他看到小船好像是在移动，他想我不想跟那个向导说话，但我最好说一件事。他疯狂，他说，嘿先生，我们正飘到海里去了，不是吗？哦，他平静安定地说，我想不是。过了不久，他注意到小船仍然在飘出去，那雾蒙蒙的，很黑很黑。他说，我们正飘到海里去了，做点事吧，你是向导，做点事吧，赶快，我们就飘到海里去了，我们从哪条路回去。老向导相当平静地坐在那里，说，瞧，只要再等一会儿就会有光了，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哪。只要再等一会儿，愿神的真光今晚照耀在这房子里，然后你们就会看到你们在哪里，你就会看到此后要走哪条路。让我们祷告。天父，经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光，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我是通往羊圈的门，我是，一直下去，直到最后。你总结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位我是，不是昨天或明天，那是永远现在时的同一位我是，在每个时代，在每个世代，一直到永恒，那仍然是我是。现在你仍然是那位伟大的我是，不是我过去是或将来是，虽然你过去是，你将来也是，但你是永远现在时的我是。难怪使徒说出啊，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看见你做这些事儿，我们知道若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做这些事儿。尼哥底母同样宣告，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法利赛人，我们教会成员，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不能接受的，那样我们就会被赶出教会的。但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 因为你所行的事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是的，主啊，今天也是一样，你是同样的根基，同样的道路，同样的真理，同样的光，同样的根基，你是同样的快乐，你是同样的被接升天，你是同样的一切，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同一位知道人心里秘密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同一位医治者，同一位救助。真的，这里可能有罪人，刚才当我问谁想看见你的时候，有20或30只手举了起来，我多留了这么一会儿，听我最后的阐述，只等到太阳照耀，然后你就看到你在哪里。不要惊慌，不要跑出教会，不要说再坐久一点太热了，但让我们等一会儿，让太阳照耀，让光出现，让耶稣出现，行他在地上时所行的事，然后我们就看到要走哪条路，应允我们。父啊，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为了他的荣耀，阿们。我知道天很热，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多少人相信那些的陈述是真的呢？没有其他的路可转，没有其他的路。瞧你怎么能肯定呢？我已经谴责教会成为一个组织，我已经谴责他所建造的根基和主教的教义等等，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医治，他们不相信圣灵的启，他们不相信全备福音的教义，他们是一个宗派，五旬节派偏的同样的远。没错，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他们漂流了，因为他们开始接受人的教义，无花果树叶的宗教，人们在徘徊，我们的归从谁呢？你要像那70个转过身离开的人，还是你今晚要像彼得呢，说主啊，我们还要归从谁呢？我们还能归从别的谁呢？我们已经看见你有永生之道，你是唯一拥有他的那位，耶稣是那位唯一将你的灵魂握在手里的，你的教会帮不了你，基督帮助你。你在哪里能找到相信或看到一个能在死后成就什么事的根基呢？教会在你死后能为你做什么呢？当医生已经拒绝了你时，教会能为你做什么呢？当医药科学已经拒绝了你，你被癌症吞噬，哪个人能为你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但有一个根基，有一位，有一条路，有一个光，有一位神，有一位医治者，有一位救主，有一位得了荣耀的，他今晚在我们中间，因为他应许要这么做。他说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所做的事他们也要做。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那只是教会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任何上过小学的人都知道，我是指个人称代词，行，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他做了什么事？照着父所指示他的，那就是为什么我在最后的陈述上说等候。我没有向你们突然讲道，如果耶稣不做我所说的，圣经说他要做的，我给你们所引用的经文说他要做的，那么我对你们讲的就是错了，那么圣经也错了，那么就让我们去出去找伊斯兰教，让我们去找佛教或其他是真的宗教。弟兄，在你们开始前，让我现在告诉你们，只有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只有一个存在的宗教能证明他们的创立者从死里复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阿们。那是永生神的教会，他们由卫理公会信徒、浸信会信徒、长老会信徒、拿撒勒派信徒、天路圣洁派信徒、五旬节派信徒以及别的所有的这些的组成的。每个生在神国里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在那个根基上建造，永远不会过去，安息在那个永恒的盼望上。即使一个星期后人们会把土撒在你的棺材上，它仍然一点也不能妨碍你，你只是从这个旧房子搬到一个新房子里，就是这样，在末日他要叫你复活。耶稣基督是可转向的唯一的地方，我全心全力转向他，我会像在孟买面对50万的会众一样，面对今晚在座的150多个人，可能还没有这么多，我会同样安息在他身上，他今晚必以某种方式显现他自己，使你明白他在这儿。 你们发了祷告卡了吗？好的，你说你发了多少？那鲁德尔弟兄，那事实上我在想，那今晚这么热，那人们拥挤在这里，等等，但是人们拥挤在这里等等，但我想他们，那如果我先进去，我想去找到我妻子，那我开车过来看看这里有多少人，我看见这里满的人，我就去了后面，瞧，来看看，转过身来回去。那这很热，但是那就一些，然后我们或许可以叫多一点，那多一点为他们祷告。那我不是说主必为我们做显著的事，可能他会，可能不会，我不知道。那你从一号开始吗？一号，好的，谁有一号祷告卡？请你举手好吗？有一号祷告卡的，你肯定吗？一号。哦，对不起，好的，女士，那过这里来。二号，谁有二号卡？二号祷告卡，请举一下手好吗？小女孩，哦，对不起，二号祷告卡，请你举一下手好吗？好的，你说二号祷告卡不在这里吗？哦，这位女士，好的，那过来这里，那女士就在这边。三号，那瞧现在快点，可能是某个聋子或站不起来的人。那三号，请举手。三号祷告卡，好的，先生，那我认识这个人。好的。四号，请举手。四号祷告卡，有人有四号卡吗？那这里这位女士，我相信我认识那位女士，我没搞错，我想我认识四号。五号，在后边，好的。六号，六号祷告卡，好的。七号，七号祷告卡。那这位先生来了，八号，那别理你下去那里帮他们排好，让他们别人有地方站。九号，谁有九号祷告卡？这里这位女士，好的。八号，好的。九号，谁有祷告卡？九号，周围看看，那有人可能是聋子。九号，九号。他们走出去了吗？那看看这周围，那谁手里有祷告卡？周围看看，可能有人起不来的。九号祷告卡的，我们不要错过任何人。这位女士有九号祷告卡吗？那看看，啊不不，啊那是来这里的路。九号，如果你的号被叫到，你想上来就上来。九号，我认识这位女士。那福特女士，你有九号祷告卡吗？有人可能听不见，那接着你下去一下看看怎么回事。那弗雷德弟兄来这里帮一下比利。好的，十号，谁有十号？九号，十号，那大家在哪里呢？好的，我们就从这些人开始，那就叫这些好吗？那祷告队伍中有多少人认识我的？那你认识我，他也认识我。好的，听众中有多少人不认识我？你知道我不晓得你的问题是什么，但是你也生病了，请举手。好的，好的。那你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的，那我要你这么做，我要你朝这边看，在我们排这个祷告队伍的时候，像那妇人所做的一样做。瞧，那些人生病了，我没有看到一个残疾的人，但那是有病的人。那如果他们需要医治，那有一位能医治他们，那就是耶稣基督，只一位，这一位。那他怎么能医治呢？他要怎么做呢？因为你相信他已经做了这事，你相信他已经做了。现在如果他活着，那他就仍然是医治者，对不对？请举手。如果他仍然活着，他仍然是医治者。是的。如果他能向你证明他今晚在这里活着，如果他能证明他自己，那现在他不可能以一个身体的样式在这里，因为他的身体正坐在神的右边。那多少人知道这个，知道在他里面的圣灵现在回来了，并做他在耶稣里所做的同样的事呢？那是他所说的。好的，那如果他在我们里面做他过去所做的同样的事，那你们举手表明没有祷告卡不认识我的人，那你们朝这边看，那你们只要说，主啊，我相信你在这里，我要摸你的衣服，因为圣经说你现在 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那现在我病了，我需要祷告，我要摸你的衣服，你通过伯纳德弟兄说话告诉我要做什么，那只要那么做，看看他是不是在这里。谁是第一个在祷告队伍的？好的，是在轮椅上的这位女士吗？好的，好的。那首先我相信我不认识你，我想我不认识，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我们是陌生人。好的，那这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我对她一点也不知道，我一生从未见过她，她对我是个陌生人。我们在这里好像是圣经里的一幅画，一个男人与一个妇人见面，好像约翰福音第四章，如果你想读的话，耶稣在井边遇见这个妇人，他从未见过这妇人，妇人以前也没有见过的。于是他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他在做什么？接触他的灵。妇人说，犹太人那样求撒玛利亚人是不合理的，我们没有来往。耶稣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没错，你有五个丈夫，现在与你同居的不是你的丈夫。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儿。那你是谁呢？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跑进城，告诉所有的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儿都给我说出来了，或关于他的事儿。那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假如果那是弥赛亚在那个时代的迹象，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岂不要做同样的事吗？如果他以同样的方式行事，这房子里有多少人愿意相信他呢？不管是不是罪人，让我们看见你们的手，请你们举手。那这是我的手。那据我所知，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妇人。他站在这里说，谢谢你耶稣。他可能是基督徒，可能不是。有许多人说谢谢你耶稣，就对他一无所知，许多这样的人。行，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来我这里来说，主啊主啊，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如果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在我们中间，如果我能在他面前谦卑自己，完全顺服的，那他就会借着我行事，像他过去做的一样。神会借着我行事，像他借着耶稣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对不对？现在我们在这里，我们俩从来没有见过对方，这会使你们大家相信吗？这会坚固你们的信心吗？如果他在这里，如果他活着，他就仍然是你的救主，仍然是你的医治者，对吗？现在看看他做不做。神呢，现在就在你手里，剩下的事属于你，因为我们知道人不能做这些事，他必须从你那里来。父，今晚为了坐在这里的人们的益处，为了荣耀福音，求你让他今晚成就。父，使人们知道你仍然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可能黑暗存在于他们一些人的心里，使他们不知道，猜想，纳闷。只要你来发光，愿他们看见那条道路，就走进你里面。如果他们病了，愿他们得医治；如果他们失丧了，愿他们得救。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回到岸边的路，应允他主，愿公义之子现在兴起，带着他医治的翅膀，将他伟大的同在遮盖这个地方。应允的父，我们为了神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要你们敬畏，因为我们晓得我们不能做，这不是玩教会的游戏，这是呼求全能神的同在进入这个小房子。现在你看到我站在哪里了吗？这里有150个人。我在成千上万人的面前说这样说过，一次多达50万人。他们跟无神论者、不信者、异教徒、摆弄蛇的以及别的人坐在那里，但他不会失败。那他必须证明他是圣经的神，不然他就不是圣经的神。如果他是圣经的神，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能告诉这妇人他来这里为了什么，我从未见过他，或给他说出来那他知道我对此一无所知的事。如果主能告诉他他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像他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如果他能给这个妇人解释一些他所知道的事，我不认识的，他不认识我，我们一生第一次站在这里，这肯定会大大的震动你们，以致一切的迷惑都离开你们。愿他应允，这是我的祷告。那妇人在这里要接受祷告，我要每个人现在相信。那我不认识这个女士， 我只想跟大家谈一会儿，就像我们的主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为的是接触他的灵。那我们或许我们以前从未见过，但主知道你，知道我。如果他能告诉我你来这里要问我什么，那你知道我对你的事儿一无所知。那如果他打发你来这里，带我来这里向你解释，或者他借着我说话告诉我你上讲台为了什么，这会使你相信他吗？如果他这么做，这会使你相信吗？那看听众说他们会相信。我们在这里准备事情的发生，看看神是否仍然是神，做耶稣基督所做的同样的事。我现在能看见这个女士，她要我为她的眼睛祷告，她的眼睛有问题。那不是猜的，是的，她的视力不行，她想要为她的眼睛接受祷告，这事实。那如果那是对的，姐妹请向他们挥挥那块手帕，那我是从未见过的。这谁做的？这谁做的？他似乎是个好人，你认为是我猜的吗？好了，我们来看看。那女士，从今以后愿一切的怀疑都从这教会除去，因为鲁德尔弟兄传讲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可能会借着这讲台显明基督耶稣，彰显他的荣耀，证明是这样的。是的，我看见他的眼睛正在变坏，那是他眼睛里的散光。那另外他还有一个毛病，他做过了某种的手术，造成了一个组织的大疤。他不是从本城来的，也不是从这个州来的，也不是从这个州来的，他是从肯塔基来的。没错，他有一个女儿需要带到，大约8到10岁的小女孩，他要为那个女儿带到，因为他的女儿就要做手术了。这是主如此说的，看看那是不是真的。那是真的吗，女士？如果那是真的，请再向人们挥挥那块手帕。那是一个小女孩，是的。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你的名字是什么吗？如果是，我要告诉你别的事。一个男人过来站在你身边，那是你的丈夫，他就站在后面。没错，他也需要医治，他得了风湿。没错，像你的名字叫 Camford， 是的，你是从肯塔基州来的，回去肯塔基接受医治，拿着块手帕放在孩子身上，全心的相信。 Amen， 你全心相信吗？这几乎是这妇人生命的百科全书了。我握着手，我一生以前从未见过的。那瞧，他触摸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摸着了那位大祭司，他摸着了那位能体恤我们软弱的。那医治是神自己的见证，是他自己的荣耀。好的，我相信你对我是陌生人，我想我不认识你，神认识你。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或你要什么，是不是疾病、家庭问题，不管它是什么，你全心相信吗？你会信吗，女士？那这是另一位我不认识的女士，她不认识我，我们彼此完全陌生，这是我们一生第一次见面。但如果圣灵来到现场，现在进入这里，告诉我们关于这个妇人的事，那医治他，我做不了那事。当基督死在哥哥他时，神已经做了这事。如果他是个罪人，我拯救不了他，因为耶稣在哥哥他已经做了那事，那已经完成了。但他能以他本来的同在来到，显明他仍然是活着的，他的工作仍然一样，使得对我们成为真实的。只要我们能信，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只要你现在能信，对神有信心，不要怀疑， 那现在有人感觉很好，那很好。那天我经过肯塔基州，我听到一个人喊着经过树丛，我说那个人他怎么了，说他只是醉了，他觉得很好。这个人也是，但他喝的不同的东西，但他喝的是不同的东西，只是醉了觉得很好。圣经说不要醉酒，但要被圣灵灌醉。那这里的这位妇人是个陌生人，如果神能给他说出他的问题是什么，或关于他的事，他知道我不晓得，那就让他做见证，他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对不对女士？如果神那么做，他会帮助你们，那医治你姐妹，如果我能做我就会做，但我做不了，我只是一个人。但这女士来这里要接受带导，她有胆结石，没错，她也有糖尿病，这是你要带导的对吗女士？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让我们能看见。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是谁吗？那会对你有帮助吗？会吗？约翰逊女士，回到你的位置上得医治，如果你相信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如果你不能信，我就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有不对劲的事。你没看到阳光正在照耀吗？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事。我认识这个人，他的岳母在这里，我认识他的妻子，我很长时间没有看见他了。他的名字是詹姆斯·莫里斯，但我不知道他来这里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我很久没有见过吉姆了，但我是孩子的时候他就认识我。但是吉姆，如果主会向我揭示你来这里为了什么，你会接受吗？你相信你被得到你所求的吗？你是为了一个儿子来到这里的，那是精神病，你相信他必得医治吗？去相信吧，愿他得医治。我认识这位女士，她是我一位很亲密的朋友的妻子，她的名字是西梅尔哈佛。那不久前我在一个商店看见的，我对你有什么问题一无所知。我认识你，我认识你的丈夫，你丈夫和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在一起，我相信他学了脊柱按摩，当了一名脊柱按摩师，没错，只是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我不知道。但如果主向我揭示，那西梅尔哈佛太太，那为了吉尔伯特的原因，为了过去常跟我在一起的他的妹妹，为了他们的原因，如果我能医你，我会医你的，但我做不了。如果你现在相信他能做，如果他让你知道，那当然我知道你的名字，我认识你很久了，但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如果神告诉你有什么问题，你会接受你的医治，相信他吗？你的问题是关节炎，我看你的身子僵硬，早上想要从床上起来，绝对是的。好的，回家去接受你的医治，西门哈佛太太，主神使你痊愈了，全心相信，主祝福你。你们全心相信吗？对神要有信心。好的，这是一位女士，瞧这儿姐妹，那我不认识这位妇人，我猜我们彼此不认识，但神认识我们，对吗？我们出生相隔多年，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我所知的或就你所知的，这是我们第一次。你能看起来摇头，那是对的，这是我一生第一次见到这个妇人，但神认识我们两个，从我们是孩子的时候他就认识我们，他认识我们，在世界未造之前他就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今晚要站在这里，甚至在还没有一个原子或分子之前，他就知道这个时刻要发生，他知道，行，因为他是无限的，在世界未造之前他就知道万事，他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他知道每一只的蚊子以及每次他眨几下眼睛，他知道万事，因为他是无限的。瞧，你不能给无限任何的限制，他只那是完全住在完全中，他已经完全就是这样。瞧，那如果他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那你会全心相信吗？你会吗？全心的。好的，你患有心脏病，这是你要带到的，没错，你心里还有别的事，向后补充了那个。瞧，你想他说这话之前会转过来背对着我吗？不，我要告诉你，你是为了一个儿子来到这里，没错，那个儿子不在这里，那个儿子在俄亥俄，他得了肺结核，住在肺结核医院，他没有得救， 你在为他的魂和他的康复祷告，那是主所说的。我挑战你们去查验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对的。那真的是吗？那是好的。我不能医治，你愿意相信吗？你回去接受的，只要相信的，你就会一次不差的得到的。去吧，奉主的名，阿们。你全心相信吗？瞧，光正在照耀，我们知道我们此时在哪里，我们在主耶稣的同在中。你说他正在读他们的心思。好了，我甚至不看这位女士，把你的手放在我手上，女士。如果主这样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我朝这边看，你会相信吗？相信自己必得医治吗？那是在你的背上，没错。如果那是对的，请把你手从我手上举起来，去得医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行，好的，他就是主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好的，那这个人来了，你想要关节炎得到医治，你相信神必医治你吗？回去得痊愈吧，就这么简单。只要相信，回到你的位置上说，我全心全意的相信你必痊愈。只要全心相信，不要怀疑。阿们先生。这位妇人，那当然你看见她摇头，她得了瘫痪，可能她还有别的问题。我们看看，是的先生，她有糖尿病。你相信神必医治你的糖尿病吗？大妈，主神的，我们谴责这个邪恶的东西，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哎们，回到位置上得痊愈吧，姐妹。你全心相信吗？你们坐在那儿的怎么样的？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我是他的先知？你们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如果你们相信，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你们生病和有需要的，要对神有信心，你可以相信。好的，你带那个男孩来得医治，是在他的背上，没错，他是残疾的。你相信你带他回了阿肯色，他就会痊愈，就会正常了吗？你想戒烟，说我戒烟侍奉主，做正确的事吗？你愿意这么做吗？好的，好了，那么回去吧。现在当你坐在那里，却把手按在了孩子的身上，愿天上的主神医治的，使他痊愈。我挑战你们相信。有一个女士坐在这里，眼睛朝下看，正注视着我。你腿上有问题，对的，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是谁吗？你会相信我吗？狐狸太太，对的先生，绝对正确。我以前从未见过你。坐在你后面的是你的丈夫，他是个传道人，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但那是真的。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有什么问题吗？先生，你脸上有一处，你不知道那是不是癌症，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你有漏病，是的，你想要得医治，那是真的吗？狐狸先生，好的，你全心相信吗？那么回去接受你的医治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你的眼睛怎么样的？坐在后面正注视着我的。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好的，只要你全心相信，只要对神有信心，你必须做的就是这个。现在到处都在发生，只要你相信，现在这里变得这么那么快乐，大家都要相信。现在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吗？你相信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下面有人还不知道他是你的救主，你想要得救吗？你想那么做吗？你还没有领受圣灵，你想进来进到基督里，好让你成为一个信徒吗？请举手说我想要。神祝福你们，现在到这祭坛上来。在我们结束之前，请在钢琴上给我们起个调。那就一会儿，我邀请你们来到这祭坛上，来这里跪下。是的，年轻人站起来，来这里，小姑娘，你看看这个小男孩，那应该是一辆丢脸的事儿。你想亲近他吗？现在过来吧，上来吧。Amen。现在来到圣灵的同在中。是的，弟兄，现在上来吧。在医治聚会进行时，你愿意现在上来吗？上来这里，在魂里得医治，然后注意什么事会发生。进到基督里，他是道路、真理和光，在他以外没有人能来。嘿，为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路德派，还没有领受圣灵的，不管你是谁，现在就是领受的时候。现在上来进入基督里，你对此感到奇怪，你不知道如何抓住的，你不会明白，除非你领受了圣灵为止。现在上来吧，如果我讲了真理，神对我说话了，神借着我说话了，那我讲了真理，它是唯一的道路，它是唯一的根基，它是唯一的救恩。除了耶稣基督以外的天下人间，再也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的。你们现在愿意来接受他们？在后面有多少人背离了神的，想要现在上来这里跪下来的？你们后退离开神的，你愿意现在上来吗？上来吧，这是时候了。瞧， 如果你拒绝这个，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希望。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站在这儿，但我告诉你朋友们，神还能做什么呢？这是时候了，这是时候了，神正在对人们说话。是的姐妹，是的姐妹，我们过来吧，是时候了，这是你的时候，你永远不能更亲近的，直到你死了进入他的同在中。他就在这里证明自己活着。你们下来吗？
深深高扬我来，我来，像我这样无善可陈，如今为我流血舍身的梦宣召与主亲近真神，高扬我来，我来，像我这样罪恶满盈，不再妄想自我。
不要有一点不信的阴影，来吧，这就是了。
为你宝血使我乘上真身，高扬我来，我
你怎么能拒绝他呢？他已经借着道来到进入这位里面，让你知道他在这里对你说话，现在对你说话，那个正在对你说话的微小声音就是神，他要你来。我们没有多久可以在这里徘徊了，朋友们，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你愿意来跟这群人一起跪下说求神怜悯我，我现在要接受基督，我要重生，我要被圣灵充满，我要真实。现在当我们唱下一节时，请上来祭坛旁边，当我们来唱时，你们愿意上来吗？那你们一些好基督徒的会众上到他们旁边，你们一些生病的人也上来跪下，你们一些是基督徒的人，当我们祷告时，请上来跟这些人一起跪下，
接受洁净释放，赦我罪债，因罪
罪人，你跟他们一起上来，你跟他们一起上来。
我相信真真神羔羊，我来，
现在就上来这里，
像我这样不再妄，不再妄想自我切记，为你宝血使我乘上真身，真身高。
如果你不上来，你就会错过祝福的。
像我这样，你让恩待接近释放，赦我罪债，为你宝血使我乘上真身，真身羔羊，我来。
现在我要整个教会的人低头，大家都祷告，你们每个人请为祭坛旁边的这些人祷告，在祭坛上的每个人，你们在耶稣流血的根基上来，你们来这里要领受圣灵，你们来要得着罪的赦免。神他是公正的，是愿意的，谁在等候？如果牧师要带你来这里，明天你们可以来教会，在水池里受洗。 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天上的神，他与使徒们同在，永永远远是神，今晚就在这里。我要大家低头祷告，当牧师领我们祷告时，请大家放声祷告。